亲爱的朋友，您怕鬼吗？鬼到底是什么呢？真有那么可怕吗？到底是鬼可怕，还是装神弄鬼的人可怕呢？现在就请听我们今天的故事。
鬼抓鬼。
靠近树林边的余家大宅，原本是余老员外的家，但是从老员外和夫人相继病逝，余家的人又陆续地搬到城里去之后，偌大的宅院就像是一座废墟，显得没落极了。几年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院子里的杂草已经长得比人还高，朱红色的大门也早就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变得斑驳腐朽。屋子里呢，到处都挂着蜘蛛网，灰尘厚厚地积盖在地上，看起来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阴森森的感觉。尤其是啊，到傍晚起风的时候，屋子里偶尔还会传出一阵阵呜呜呜的怪声音，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呢。那个声音啊，好像是有人在哭泣，又好像是病人的呻吟，真叫人忍不住的毛骨悚然。所以呢，住在附近的邻居谁也不想接近这座庄院，大家都觉得里面黑黑冷冷的，简直就像是，哎呀，就像是间鬼屋嘛。
鬼屋？这有意思，从小到大我还没有被什么吓过，这回若真是能见见鬼的模样，我丁喜这大胆王的外号也不算白得了。
说话的人是个个子高高壮壮的小伙子，看他呀，长得浓眉大眼的长相，说起话来呢又中气十足的，胆子应该也都不小，难怪呀他敢说出这种大话。
你叫大胆王，难道我这小钟馗是叫假的吗？别看我个儿不高，力气和胆子可都不小哦。这余家大宅的传闻我也听说了，要是里面真的有鬼，嘿，我还非得去会会他们不可。
这个外号小钟馗的年轻人名字叫刘安泰，他呀是个砍柴的樵夫，长得呢又黑又胖的，平常一口气能挑起七八十斤的木柴，走上几里山路也都面不改色，再加上他的个性爽快，喜欢打抱不平，所以啊，认识他的人都会叫他小钟馗了。看来他对这个老屋里鬼的传言也是相当的有兴趣呢。这天深夜，丁喜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他突然想起了白天刘安泰说的那些话，心里就是越想越不高兴了。
哼，那小钟馗八成想找机会先去余家大院抓鬼，好抢我的风头。不成，要真让那小子先捉到了，我这大胆王的名字还挂得住吗？我得抢在他的前头才行。
念头一动，丁喜立刻就下了床，换上衣裤。不一会儿的功夫啊，他就来到了余家大宅的外面了。天上的月亮好像也在考验丁喜的胆量，一会儿暗一会儿亮的。在朦胧的月色之下，阴森森的宅院显得是更加的恐怖了。丁喜 咽了咽口水，慢慢地吸了几口气，他就伸手推开大门，呀的一声，大门被推开了一条缝了。只见丁喜蹑手蹑脚地侧了身子闪进去。哎呦，巧啊，院子里的景象果真是像传闻里的一样，到处都是乱草丛生的，几乎看不清通往正厅的路径了。他一面拨开了割人的杂草，一面呢摸着黑往前走了。丁喜心跳得像打鼓似的，他的浑身都不大自在了，不知道是不是被会影会形的鬼给吓得忘了自己叫大胆王，还是真的听到了些什么怪声音呢？哎呀，没错呢，真的是有东西在前面走动。哎，哎呀，丁喜为了不敢让那个鬼发现自己，他就悄悄地蹲了下去，不再移动了。模糊当中，他看到了一个黑影子，快速地嗖的一下就从窗里跳进大厅。他考虑了一会儿呢，也决定自己一定要跟进厅里。既然人都到了这儿，总不能够半途而返，像个没长胆子的人吧。好不容易他摸索到了正厅的门口，糟糕，哎呀，怎么办呢？发现门是关着的呢。丁喜小心翼翼地推了推门，哎呦妈呀，怎么办呢？门的另外一边竟然也传来了不小的阻力呢。哎呀，老天哪，莫非是已经鬼知道有人想进去了吗？一想到马上就能够见到鬼的真模样，丁喜啊，他的心里可是七上八下的，哎呀，真是慌乱又紧张了。但是他又不愿意失去这个难得的抓鬼的机会，于是他鼓起了勇气，使劲儿地往里面推。没想到里面对方反抗的力量也更大，哎呀，这下可不得了了。只见一个在外面推，一个呢在里面用力的挡，到底是号称大胆王的人会赢，还是那个不知道形象的鬼会胜呢？就这样，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了，一刻钟也过去了，一个时辰也过去了。只见那用尽全身力气推门的丁喜，他累得呼呼的直喘气，而屋子里的那个鬼呢，似乎啊也是有点支持不住了，里面喘气的声音不比丁喜小。看来啊，这场比赛还有的僵持呢。亲爱的朋友，这一趟的雨家大宅之行，究竟是人抓鬼，还是鬼抓人，或者是鬼抓鬼，还是人抓人呢？聪明的你，相信一定是弄清楚了。好，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好，我们上一次讲地藏经，讲到释迦牟尼佛把弘扬佛法这个责任交给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呢也表示希望让所有人都能够归敬三宝，相信因果，到最后离苦得乐。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地藏经里面所讲到，只要你能够做一点点的善事，那么地藏王菩萨都会来度化我们。在地藏经这样讲，地藏菩萨又说道，只要众生在佛法中做一点点的善事，我都会令他慢慢得到解脱，并且呢告诉释迦牟尼佛说啊，请他不要为后世的恶业众生担心了。这句话地藏王菩萨呢重复了几遍了。在地藏经里面第二品就是这样讲到的。第二品的重点是讲地藏王菩萨所有的分身菩萨一起回到倒立天来听佛说法，接受佛的委托，要把佛法发扬光大，让所有的受苦众生离苦得乐，共成佛道。现在开始讲观众生业缘品第三。观是光照的意思，在佛教中经常出现观这个字，比如天台止观、观自在菩萨。观就是用般若智慧去观察，我们一般仿佛都是用肉眼去看世界，所见到的是颠倒世界，用肉眼是看不准的，唯有用般若光照，用清净心，用定力来看这个世界，才能够看得准确。所谓众生，即是指众缘和合的身心。佛教有十法界众生，佛也是众生之一，只不过佛是通过修行之后觉悟的众生，我们是含在六道中受苦的众生，同样都是众生，但是每个人的悟性不同，所以叫做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心跟佛跟众生是没有分开的，没有不同的，不同的只是一个表象，一个假象，是一个临时的。但是为什么地藏王菩萨成为大菩萨呢？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呢，而我们还在六道里轮回呢？那是因为我们心里面的无明还没有破除掉，还没有明心见性，还没有找到我们本有的佛性。业是业力，佛教里面非常强调业力，所谓业感轮回，业感缘起，一切法都离不开业。业有一种造作的意思，无论善业恶业都是有造作的。平时我们常讲身口意三业，佛法里面的身口意三业之中，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呢？我们的忏悔文当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往昔所造之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以意诸舍身，今对佛前求忏悔。业就是从身口意当中产生的，在三业当中以意业最为重要，众生都是因为意业的关系而去造身业和口业，如果意业不正就会造恶业，如果心是慈悲和清净的就会造善业。一切善业和恶业都取决于你的心念，由心去指使身口造业。缘是条件之意，即造业的条件，造业是需要有条件的。佛教教导大家平常少说话，多念佛啊，在佛堂里面多念阿弥陀佛，少说闲话，因为言多必实啊，闲话说多了业就来了，讲太多的话而引起了麻烦就是业缘，缘就是讲话太多创造了造业的条件。如果要真正修持佛法，一定要保持内心清净啊，才可以防止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造业。所以修道的人要常常看好自己的六根。我记得印光大师曾经有讲过，他说学道犹如守禁城啊，学道就像守卫一座禁城一样，一不小心这个宅就会跑进来捣乱。人们将六根比喻成六宅， 比如眼睛遇到色法，产生一种辨识，产生一种执着贪爱，你的业就来了。第三品是四相月圆的差别。释迦牟尼佛的母亲知道地藏王菩萨要广度众生，借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的帮助，责任非常的重大。他想问地藏王菩萨，究竟众生的月圆呢，是从哪里来呢？是怎样的情况呢？就好像对病人要先了解这个病情，再去想办法治疗。一切的众生为什么不成佛？为什么不觉悟？是因为有心病，所以先要了解病结之所在，才可以对症下药。地藏王菩萨既然担负了救苦救难的大任，就要立即展开他的弘法工作。在开始工作之前呢，应该先要观察明白众生为什么会造业，以及怎样被业缘所牵引去受苦报呢？明白了种种造业的根本缘由，再找到根本救济的方法，先找到业缘的根本在哪里，我们将来再去做彻底救济度脱众生的工作才有把握。在第二品中呢，摩耶夫人问地藏王菩萨，阎浮提众生呢，造业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地藏王菩萨就讲了很多其他世界的情况。所以此时摩耶夫人就对地藏王菩萨说啊，请他先不要讲其他世界的事情，先讲一讲阎浮提造业的众生所感召的恶趣苦难是什么。这时地藏王菩萨开始解释了阎浮提罪报的名号啊。阎浮提的罪报名号有多少种呢？第一种罪呢是不孝父母，这是最大的恶业。如果有一种众生不肯孝顺父母，甚至于有的众生还会杀害父母，这种众生呢就要堕入无间地狱受报，哪怕经过了千万亿劫的时间，也没有办法求得出离地狱之苦。佛教告诉我们，杀害父母和迫害父母这种罪是非常严重的。从现在的报纸上可以看到这种杀害父母的报道。作为我们三宝弟子或者是有慈悲心的人，我们不单不要杀害父母，同时还要孝敬父母。第二种罪是出府升学。在中国九华山发生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在唐朝的时候呢，有一位韩国的法师叫金乔觉或者叫金地藏，他来到九华山修行，最后得到金刚不坏身，保存得很好。后来呢，有一个人不相信可以靠修学佛法达到这样的境界，就拿了一把刀去刺金地藏菩萨的身体，也就是地藏菩萨的化身。菩萨身上被刺出血来，这就叫出佛升血啊。出佛的升血包括杀阿罗汉、杀菩萨和杀佛。如果有众生出佛升血，诽谤三宝，对经典不恭敬，也应堕入到无间的地狱。所以在无间地狱的众生很多都是造了不孝敬父母和出佛升学的罪业，一旦堕落到无间地狱，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解脱。
你我他会客室，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六傍晚七点到八点在 AM1430 频道为你播出的湛山法语节目，这个时段是你我他会客室。
那是佛陀的关怀，他指引着我的心，让我更坚定去面对每一天。在心中有一种爱，来自佛陀的关怀，让我们把这份爱用心来灌溉，一起去 散播开，让每个人都分享这份爱。
在今天你我他会客室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黄国强黄老师。黄老师您好。
你好啊，阿弥陀佛。今天谢谢啊达义法师给这个机会给我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修行的过程。
我知道目前黄国强老师呢在湛山精舍道场之一的 Lawrence 图书馆啊担任茶道指导老师。
对啊，是啊。
您平时非常喜欢喝茶吗？
是啊，我本身是做茶叶生意的，我做了30几年了，在香港到现在在加拿大都有做茶叶的生意。所以他们说对这个中国的茶也有兴趣，我就来到Lauren 那边教他们怎么泡茶，是这样的。
那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开始学佛呢？
是我99年的时候，我听了一个香港的法师他讲法，之后我就相信了。我听了他讲是我们什么事情都是我们自己找来的，所有的麻烦都是我们自己找来的。我听了这个呢，我就发觉很对。另外一样事情呢，就是他说佛只不过是教我们一条修行的路，所有要做的都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自己不做呢，他也帮不了我们。所以我听了这样他讲了，我就很相信这个佛法。我就从那个时间呢，我就一起开始修行，是这样的。
那请问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阻碍或者困难呢？
有啊，就是自己经验不够，没有想到家人的感受。因为我以为我修行这是我个人的事情，为什么对家人会这样不高兴的感觉，我很奇怪。原来我后来才知道对家人来讲，对他们是失去一些东西的。因为原来他怕我会出家，还有另外我吃的东西也有改变，我从很喜欢吃肉都不吃肉，他们很怕我这样的改变。后来我才知道如果我太太方面她就怕失去一个老公，我最初不知道的，后来我才知道。但是在最初的时候我不知道，所以就经常跟她吵架，是这样的。
刚才黄老师跟我们分享到他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遇到最大的这个困难，就是初开始的时候呢他一心学佛，但是没有想到家人的感受，所以呢后来他才慢慢知道说原来家人反对他是因为太太怕失去这个非常好的先生，那可能孩子也怕失去了爸爸，就是怕你会出家。而且吃东西方面呢也有很大的一个改变，从喜欢吃肉开始慢慢的进入到都是吃素了。那我有一个好奇，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发现到家人的担忧之后，那你是怎么样做了改变，怎么跟他们沟通的呢？
我听了一个法师讲，修行呢是不一定要有一个怎么怎么的修行，在生活中也可以修行。你每天念佛你不念出来，你有时间你就用那个心来念，什么时间都可以念的，行住坐都可以念的。所以我听了他讲对哦，他还有说就是我们如果修行有这样的反对，我们不要到他们不高兴，要顺他们，令到他们慢慢的改变。我听了他说，我就用积极的方法来做了。
是，所以说你是比较缓和性的，就是尽量在生活当中呢不要跟他们起冲突。
对啦，是这样啊。所以我就从最初的时候我每天修行2个钟，到最后我所有的经书都有搬走，到现在他们在接受我这个过程，都是我觉得我走的方向是对了。
那现在我想请问就是黄老师那现在你和家人相处的情况呢，他们是不是都完全可以接受你吃素或者是每天学佛的情况？
你现在我坐在这里就是改变了。
就是让你已经可以，就是他们完全可以接受，然后也是彼此相处都很和谐了。
对呀，因为为什么呢，我修行根本在每天都可以修行的。我们对人对事，我们做好自己，对每一个人都有放弃心，这个都是修行的。做好自己，对父母，对孩子，对老婆，都是做得最好，这个都是修行本身这个就是修心。
是的，所以今天黄老师给我们分享到他自己啊生活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分享，就是呢，原来在学佛里面啊，刚开始呢，黄老师说可能跟家人啊，或者是跟太太有时候还会吵架，为了学佛，但之后呢，慢慢的你就发现原来行住坐卧都是在修行啊，所以就跟家人啊相处的越来越融洽了。学佛会增进我们生活的快乐和家庭的和谐度的。
对啊，还有我最大的好处就是我学佛之后呢，我懂得怎么去教我三个孩子，这个是我最大的收益，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如果机缘不够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路念佛，因为念佛可以消这个业障。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如果单靠自己是不行的，一定要除这个业障，念阿弥陀佛就可以消这个业障，那么我们修行的路呢就会比较平坦，比较容易，是这样。
是，凡是遇到困难赶快念佛。
对、啊、对，
这是真的是非常感谢黄老师啊，
妹妹阿弥陀佛，
和我们一起做的这个他生活里面啊学佛，从刚开始有了阻碍，有了困难啊，一直到现在啊非常的顺畅啊，彼此相处的很融洽，这是给我们啊学佛的朋友打了一剂强心针，而且非常有信心，只要念佛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对了、啊
好，非常谢谢黄老师。
没，阿弥陀佛，谢谢。
下一次的你我他会客室再和你聊。
有一种爱来自佛陀的关怀，让我们把这份爱用心来灌溉，一起去散播开，让每个人都分享这份爱，心都能够平静，用这份爱感动每颗心，将这世界变得更有情。关怀，它指引着我的心，让我更坚定去面对每一天。在心中留一种爱，来自佛陀的关怀，让我们把这份爱用心来灌溉，一起去散播开，让每个人都分享这份爱，让每颗心都能够平静，用这份爱感动每颗心，将这世界变得更有情。
很快的，节目时间来到最后一个时段，如果您愿意支持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或是支持湛山法语节目，请到湛山精舍询问详情。湛山精舍的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 9058861522。欢迎您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准时收听在 AM 1430频道所播出的湛山法语节目。祝福您阖家平安，法喜充满。下一个星期我们再见。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不管路艰辛我愿意去，迈开大步不用向前，不管。